全习近平同中共元老达成西山共识，中共一大会址成遗址。欧盟拍板延长对俄制裁，600名中国士兵计划去俄罗斯。波兰外长话，普京或重蹈苏联覆辙，俄罗斯将在军备竞赛中垮台。华人荷里活集会声援台湾大罢免中共代理人。七月大灾难预言疯传，港台游客退房潮冲击日本旅游业。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27号，据海外时事评论员鲁登引述国内提供的爆料话，习近平和中共元老已经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被称为西山四点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21日前的6月6号，据海外独立学者吴造来得到据称是中南海的爆料，亦说西山共识开始形成，外界发现两人的爆料内容都高度吻合。鲁登在27号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对于山西共识名称的由来尚不清楚，推测可能与北京西山地区有关。西山是中共元老及高层领导人的驻地，鲁登怀疑是否在西山召开高层会议，因而得到这个名字西山四点共识。根据鲁登爆料，习近平和元老的西山共识包括四项核心内容，目的是用这个来处理中共内外交迫的挑战。第一，是要维护大局，总书记去留待定。元老要求习近平需要以大局为重，暂时保留总书记职务，但是他的去留将在中共24届四中全会最终决定。第二，是设立中央顾问小组，由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曾庆红四位元老组成，赋予这个小组召集并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权力。第三，是加强集体领导，重大外交及内政政策由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小组共同表决决定，以杜绝个人独断。第四，是调整外交战略，推动和美与俄政策，尽快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挽救经济，同时和俄罗斯保持距离。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发现这个所谓的西山共识其实最早不是鲁登爆料的。独立学者吴造来早在6月6号亦曾在 X 上引用独立的国内爆料渠道发表文章，标题是西山共识开始形成，和美与俄难以逆转。吴造来文章中说，三日的常委密会，元老他们参与了书面意见，形成西山共识。一，是习近平要维护大局，继续保有总书记之位，直到正常换届。二，是强调集体领导制，重大外交内政决策由常委表决通过，不能够一人决定。三，是和美与俄，和美国和解，和俄罗斯保持距离。吴造来仲表示，中共早前低规格接待普京特使、白罗斯总统，就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仔细对比两人的爆料内容，发现有三项内容是高度一致的。一个是习近平暂时保留总书记职务，二是重大内政外交政策都是集体领导决定，三是推动和美与俄外交路线。由于中共一贯是黑箱政治，相关资讯的真实性尚无法核实，但近期确实出现了中共和美国关系和解的迹象。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6号宣布已经在25号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但未透露协议细节。一名白宫官员亦向英文大纪元证实美中达成一项补充性协议。他说，我们正在开始令中国开放，这些事从未真正发生过。而中共方面未正式宣布，只是转载川普的声明，显得低调，引发外界猜测中方可能在贸易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美中是否和解还未知道，但外界最近总会传出一些中共的不祥预兆。据越南官方媒体越通社26号报道，越南总理范明正26号访问中国， 在上海参观了被认为是中共诞生地的中共一大会址以及浦东新区。不过粤通社在报道中，他说这个地方为中共诞生地为止，这一表述引发外界关注。粤通社报道的中共诞生地为止就是中共一大会址，亦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地点，位于上海兴业路一处石库门老建筑。这个地方在中共官方叙述中一直被称作会址或纪念馆，而位址一词则从未出现。遗址这个字眼在汉语中一般指的是已经废弃、失去功能甚至被历史淘汰的地方，比如圆明园遗址或商代遗址。而这个越南官方媒体将中共发源地称为遗址，令人看了会产生中共将被历史淘汰的感觉。观众朋友，就事件你怎么看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欧盟27国领导人6月2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一致同意将俄罗斯的制裁再延长6个月。之前外界一度担心亲俄的匈牙利可能阻碍延长，但最终未出现意外。这项决议意味着欧盟因俄乌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将至少持续到2026年初，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超过2000亿欧元的海外资产。根据欧盟现行规定，这类对俄制裁每6个月需要一次续期。今年1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拖到最后一刻先至点头，引发成员国高度紧张。这次以防万一，欧盟早就计划了应急方案，以防止出现临时勒住了的情况。不过虽然现有制裁顺利延期，但新的追加制裁措施就因为斯洛伐克的反对而未能通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峰会期间明确反对新的制裁，他认为欧盟计划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入口俄罗斯天然气，这一方案对斯洛伐克不利。目前斯洛伐克仍然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并从天然气过境中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亦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军事勾结动向。据乌克兰媒体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消息人士说，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安排约600名中国军事人员去俄罗斯军事设施和基地接受训练。就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未正式回应。基辅邮报24号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去俄罗斯的中共军方人员将接受应对西方武器的训练，训练内容涵盖战车操作、炮兵、工兵和防空等领域。报道未说明受训人员是否将加入俄军作战，定是属于交流性质。情报总局消息人士说，克里姆林宫这样做的目的是令中国军事人员学习并借鉴俄方的俄乌战争作战经验，反映俄罗斯意图和中共企埋同一阵线，共同抗衡西方。针对媒体要求证实是否有这件事，郭家坤在26号例行记者会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峰会期间已经表态，有鉴于俄罗斯构成的长期威胁、中共大规模军力增长以及北韩、中共和伊朗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北约增加军事开支非常重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近日接受多间欧洲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俄乌战争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种形势很可能会好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最终拖垮普京政权，就好像当年的苏联一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西科尔斯基指出，北约这个星期三在峰会期间达成重要决议，成员国计划在2035年前将年度军费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他表示这个是对抗俄罗斯威胁的重要一步。他说，普京正在重复苏联前领导人的旧路，冷战期间苏联长期进行高强度军备扩张，还出兵阿富汗，并试图对抗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结果国力透支，经济失衡，最终导致政权崩溃。西科尔斯基强调，普京一边打着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一边又在刺激西方国家大幅增加军费。他说，我们不是想打仗，是因为普京在威胁我们。这一场军备竞赛的成本巨大，普京要从一个经济规模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国家制出更多的军费，后果可想而知。这种模式不会长久，甚至会比苏联当年崩溃得更快。近年来，波兰高度警惕俄罗斯威胁，加速军事现代化进程。华沙政府和美国、南韩签署多份军事采购合同，今年的军费支出已占本国的 GDP 4.7%，明年还会将继续增加。波兰外长特别强调，波兰和德国需要面对来自俄罗斯加里宁格勒菲地的导弹威胁。加里宁格勒菲地是俄罗斯的一块海外飞地，地理上位于欧洲中部，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他认为俄罗斯这块领土虽然和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但部署了大量俄军装备，是安全隐患。西尔科斯基还讲到地雷问题，他提到波罗的海三国芬兰和波兰正在考虑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他说，当年加入公约的时候，欧盟曾表示欧洲不会再发生领土战争，但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证明这种判断过于乐观了。上个星期六21号，洛杉矶华人在荷里活星光大道集会，声援台湾的罢免中共代理人运动，表达海外华人对中共渗透台湾政坛和社会，企图破坏台湾民主自由的抗议。大纪元报道，这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元老朱如夫召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全能基督灭共阵线等组织联合主办。组织方指出，中共假借和平和民族名义持续派遣代理人进入台湾政坛，试图破坏自由民主制度，操控政治生态，颠覆台湾主权。集会现场在荷里活最繁华地段，民运人士拉起横额，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毁灭”，支持台湾大罢免中共代理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不属于中共等口号，吸引了大批路过游客停低在看。活动组织者之一的房兰芳在演讲中说，这些代理人是假和平的面具，是中共在台湾的政治桥头堡，必须全面揭露和彻底罢免。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代表彭小亮在发言中说，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的民主净土，一旦失守，整个华语民主社会将被摧毁，中共黑手将无处不在。在集会发言的人多次提及香港的惨痛教训，提醒台湾人提高警觉，不要受中共欺骗。主持人郭斌说，香港已经沉沦，我们不能够令台湾再走上不归路。中共靠暴力恐吓维稳，绝不能够用民主假象为他的恶行披上合法外衣。台湾的中华保台反共复国党对这次洛杉矶集会提供了远程支持，强调大罢免大成功。组织活动方呼吁国际民主阵营及全球华人持续关注台湾民主局势，坚定支持台湾人通过民主选票罢免中共代理人，一起参与携手抗共，守护台湾自由与民主。 最近一则关于日本将在今年7月5日发生大灾难的传言，在台湾和香港社交平台疯传，直接冲击日本石川县的旅游业。金泽市多间酒店表示，来自台湾的团体游客大量退订，7月初多个订房日期几乎被取消。这些传言被认为源自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2021年出版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完整版。他在书中后记提到，曾经梦到2025年7月5日会发生灾难，并画出了日本南部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的画面。龙树亮之所以被称为地震预言家，是因为他早在1999年出版的《我所看到的未来》一书中，曾在一页中明确写出2011年3月11号，那个正是后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日期。这个巧合令他声名大噪，亦令很多读者对他的后续作品格外关注。虽然他本人近日表示，这些内容只是按照出版社要求创作，并未预言任何具体事件。但是这本书还在台湾、香港引发大量讨论，甚至掀起退订潮。据北国新闻报道，金泽 ANA 皇冠假日酒店表示，原定7月2号至5号入住的台湾旅行团几乎全部取消，7月6号和8号的订房则恢复正常，显示退房和传言的时间高度吻合。石川县观光部门表示，台湾和香港一直是这个县主要的海外游客来源，两地合计占比约两成。酒店和观光业界人士担心，如果传言继续扩散，可能对地方经济制造长期影响。日本气象厅亦提醒，目前科技方法无法准确预测地震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呼吁民众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传播的灾难预言，理性判断信息来源。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